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然后我们也预告了啊，这一次我们要针对了被害人对于检察官不起诉有没有一些救济的这些途径，包含了申请再议。我们讲过，不起诉不代表没有机会哦。那当然，你的权益可以知道你再议到自诉的关键救济路径哦。那么当然，一次搞懂这个所谓的不起诉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法律翻盘的机会？所以有没有听过遇到这种状况，明明自己是被害人，就受到不起诉，那一刻是一个无助又错愕，一定会。好，那当然这时候没关系，因为刚刚三峰检察官我才刚下庭，就来马上要来帮忙大家解决。好的，当然我们要开放哦，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了解，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洪三峰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瑶瑶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哇，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瑶瑶姐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
大家，我们大家都想说哎呦，这个好在我们这几个人对于这个被害的部分了解。不过我说这是实话，因为什么？他因为刚下庭，最近真的案庭里面很多，包含很多人，你说不起诉就等于案件结束。其实法律给了你再次争取正义的机会，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洪三峰检察官带大家去深入了解，当检察官不起诉的时候，你是被害人，还有哪一些的救济这些途径，还有一个很多人对于申请再议哦，以为说还要再花钱，或者是说若不花钱还有什么样管道，然后又该怎么正确的去使用。所以这一集不是法律知识，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用得到的重要权利哦，要听清楚哦。所以呢，针对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的种类就分很多种，我们是不是赶快来让我们的三峰检察官主任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是是，跟观众朋友先简单介绍一下。那检察官呢，因为经过被害人的告诉告发，然后呢他对案子一定要有一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结果呢，通常会来讲的话，如果是犯罪嫌疑重大就会起诉。那有时候呢，虽然有犯罪嫌疑，但是呢认为说他犯罪很轻微，我们称为职权不起诉。那这通常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还要得到被害人的原谅，我们才会做职权不起诉。
对，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绝对不起诉，就是所谓的犯罪嫌疑不足。就是所谓的犯罪，通常有实款的情况。就是例如说，曾经判决确定或时效已经完成，或告诉乃论或请求乃论之罪已经预告诉期间，通常是这种情况。还有被告死亡。那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所谓的犯罪嫌疑不足，做不起诉处分。那什么时候被害人可以对这个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做救济呢？第一个前提要件就是你是被害人，而且是直接的被害人，
不是家属哦，要听好，是被害人哦。
对，而且是直接的被害人。
嗯，
那第三个呢？你在这个案子的时候有提出告诉？要这三个条件。那什么叫被害人呢？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例如说，你儿子被打了，被打了以后呢，你做爸爸的、妈妈的，可不可以提出告诉？你是不是被害人？
这个就是个问题。我跟他是直系亲属，但是不是我被打，是我孩子被打哦。但是还要看一下孩子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吧。
对，瑶姐非常有概念。
哎呦，是被你教的啦。
没有。所以呢，如果你是孩子的法定代理人，你就是可以当作有独立的告诉权。那孩子可不可以自己提告诉呢？例如他未满18岁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独立自己提告诉呢？
这个是，他基本上是 我是觉得他是可以，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要一个保证人欸，因为他所说的叙述的部分还是会有所谓的应该是说对质嘛，对不对？应该如果以这个法律来讲，
这个是一个两个部分两个阶段的思考。
嗯，
在我们刑法上，
嗯，
提出告诉哦，
嗯，
跟民事的
要分开，
行为能力是不一样的。
哦，
我们提出告诉，只要他知道告诉是什么意思，有意识能力就好了，
嗯，
就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实务上常常会看到，甚至7、8岁、10岁的小孩子。自己都提出告诉，嗯，那什么时候常常会接到这种案子呢？
嗯，
就是在学校被老师打。
这个好像是对哦，对，好像都是师生的问题在解决，
对
不
对,
对？
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法律上，在刑事法上承认说，我们只要去确认这个被害人知道告诉的意思的时候，
嗯，
我们就承认他的告诉是合法的。
嗯，
那跟他的法定代理人是互相独立的，所以同一个案子，也许会有两个告诉人。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两个都是直接的被害人。
嗯，
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子已经成年了，
嗯，
你不具备法定代理人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不能帮他提告诉。
嗯，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
对，
他说针对就是也是一样，孩子现在是高三，
对
啊，他说高三也是已经算成年了嘛，对不对？
嗯。他如果要看他有没有法定代理人，
对
对，还是看是不是有具有法定代理人。
他说，如果是以这个高三跟这个老师是有这所谓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也到最后还是要用转学的方式才能够去解决。如果以刚刚检察官所说的不要以转学的话，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资料来去做提供？
这个。牵涉到他告诉的罪名吧，
哦，
所以如果
是伤害罪，刑事还是民事
有打，嗯，然后要造成他伤害啊，
这好像还要，这还是要有证据，
对，还是有证据啊，不是你一提告就一定是有那个，
嗯，对吧？
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嗯，
那有时候可能听众朋友要了解行政不法跟刑事不法的差别。
哦，对对对对对，
刑法通常是要以一个故意行为，除非法律规定说过失也可以，啊，常常看到就是所谓过失伤害、过失致死，
嗯，
不然一般来讲就要一个故意行为，
嗯，
那行政不法呢，它的构成要件就是说，它要成立不法的要件不一定跟刑事是一样的，就举例来讲，它不一定要以故意为必要。
嗯，
那过失也可以形成，也可以
构成，哦，过失也可以就对了，
也可以构成。所以这是行政不法、刑事不法跟民事不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来说明。嗯，
就好像那个闯红灯，
嗯，
然后造成交通事故，
呀，
然后呢，被告不，那个肇事者他讲说，哎，他不小心闯了红灯，
嗯。
他不小心，他没注意看，那他也许他辩称他是没有那个故意，
嗯，
可是呢，在行政法上我们还是会处罚他，
嗯，是，
可是那他闯红灯跟被害人造成伤害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去证明说他闯红灯造成对方伤害是有因果关系的，
嗯，
例如我想举一个例子哦，
嗯，
例如他闯红灯以后，哎，欸，那个对向车道一看到他闯红灯，
嗯，
畏惧，
嗯，
然后呢突然紧急刹车跌倒受伤，
嗯，
他完全没有撞到他，这会不会构成过失伤害？
哦，
这就我们去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
嗯，是，
所以会就不太一样。所以每一个行政不法、刑事不法、民事不法，每一个他对于是否构成不法，他的要求是不一样，所以。刚才那个家长打电话过来，
嗯，对，他是
前提就是说，你到底认为老师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嗯，
但是不对的地方并不一定会构成刑事不法，
嗯，
也不一定构成行政不法，要看你具体的事项。
嗯，高先生说想要沿用刚刚那位爸爸的说，申请再议成功几率高吗？然后他说是不是有关键，就是时间上面程序跟理由的具体。然后他想请教一件事情是，他写说再议时再增加新的被告跟新的事实可以吗？
哦，这不一，这我分两个阶段，第一个他的程序是怎么样，
嗯，
就是你收到检察官的 不起诉处分书，我们称为法律用语叫送达
啊，对，时间送达，听好了，
时间内，
时间哦，
给地检署，不是送到高检署，
对对对，
是给地检署，很多人常常会搞错，会送到高检署，
就像人家打
了这一样，
为了
便民哦，你送到高检署，我会把它当作送达送给地检署的时间啦、
啊，
但是我们还是会送回给地检署做审的，因为程序就是地检检察官要先做审核。
嗯，
那第二个阶段是说什么成功率高不高？基本上哦，要看案件的大小以及查的精确与否。像我个人，我除了看申请在意理由的部分，就是告诉人或被害人，那申请说，为什么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的话，哪些不对的地方？我个人除了看他的理由之外，我自己还会重新看卷，看一下检察官查的内容跟卷内证据，第一个符不符合？第二个哪些可以查，他没有去查？通常，所以申请在意的理由通常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检察官的证据跟卷内证据是不一样的。
是。
第二个，检察官该查的没有查。
哦，对，这个也很重要。
通常是这两个原因会比较多，所以你要申请在意成功，通常要针对这两个去把握。那第三个呢，有可能是说，你有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子。那他后来最后还问到一个什么？
他刚刚问的，他刚刚的意思是说，如果对于这个就是说在意的时候，他可以新增被告的事实吗？
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
对。
那个我们高检署二审在审核地检署的不起诉处分书的时候，只针对不起诉的范围。
哦 ，OK。
所以你要增加被告
跟事实，
不在我们审核的范围。
哦。
然后同理。这个你要增加的被告或犯罪事实，当然不会受到原来不起诉处分效力的拘束，就我们在法律上，如果你不起诉处分的时候确定了，会有一个刑事的拘束力，就是说确定力，就是说你要有新事实或新证据，
才是重新
推
翻案、
推翻原来的不起诉处分的确定。
因为二审是不可能再去看
证据呢，不一定是要他的要求非常宽，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要新增加被告或新增加新事实，就不会受到原来不起诉处分效力的拘束，那当然也不在我们在意审查的范围。对，
所以今天哦，可以说是长知识、懂法律之外哦，在一些面对不公平时，不要慌张哦。刚刚呢，我们三峰的主任也有讲到了，有方向就有力量哈、哦，也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去处理它哈、哦。处理它的时候不要急，因为越急你反而很多事情都会错过了时间点哦，这很重要。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洪三峰主任，也是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
拜
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